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家猫的案底。在2015年这个科学美国人杂志啊，叫 Scientific America 上啊，有一篇呢由四个专家共同联名的这个关猫的文章，家猫的文章啊。那作者们呢，有的是博物馆的脊椎动物学专家，有的是基因分析的专家，有这个医学院基因组的 genome 的研究人员，还有的是呢考古和生物驯化历史的学者，分别在这个英国、美国、俄罗斯的这个研究部门任职。他们呢整理了近年来的发现啊，让人们对家猫的过去有的新的认识。那大概在12000年前呢，也就是就有了这个家猫驯化的证据啊。那你说这个证据怎么来啊 ？OK， 他证据是啊，他们那个有一个人呢埋在棺材里面呢，竟然呢他旁边是一只猫。那既然如此呢，我们先想象一下啊，一只刚抓到的野生的山羌啊，黄鼠狼啊，在一起，你有可能跟你放在一起的这个坟墓里陪葬吗？所以这个是他们认为的证据了哈，应该就是他的宠物了。那以往啊，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啊，开始用了农耕的方法，重点哦，这家里就会有谷仓，对不对？有了谷仓呢，来的是什么？当然就是老鼠啊。那家猫的祖先呢，就为了抓老鼠呢，就自己就搬了过来了。那农场主人当然乐得有帮手来一起清除老鼠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很可能就是猫和人的这个关系啊，我把它叫做猫人奇缘哈，奇特的缘分的开始哈。那有人认为呢，这也是为什么哈，猫相当的独立啊，至少跟狗比起来啊，猫可是不看人脸色的，对不对？猫啊跟人比较像是伙伴关系，或者说农场主人和长工的关系。按照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，就是猫是来打工换宿的啊。那家猫有共同祖先啊，这一点啊大概一点都不惊奇啊。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全世界的家猫跟当地的野生猫种呢多半都没什么关系啊。哇哦，就是全世界的家猫祖先呢，我们现在了解呢，应该出现是在东欧到叙利亚的这个肥沃月湾的附近啊，讲起来大概就是中东附近啊。那为什么当地的这个野生猫种啊，就当地就是我们在美国、在澳洲、在台湾的各地的野生猫种都没有变成家猫，反而让外来的猫抢去了机会呢？这个哇哦，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证据很简单嘛，就是刚刚前面讲的，我们现在的家猫跟我们附近的野生的猫呢都没有交集的、啊、那在生物学上都不互相融、啊、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遗传上的差异很大，没有办法血统融合，也就是说没有办法交配有成功的后代的。我们就拿台湾当例子好了，这个家猫和石虎都是猫科的动物，那家猫呢就是也不晓得是哪来的，对不对？是朋友给的，宠物店买的。石虎呢是台湾的，原来就有的，可是他们彼此之间呢隔离太久了哈，就算是生活在一起啊，也没有交集，那他们都彼此不会认为是同一种哈，不是交配的对象。那如此看来呢，当初中东的那一群猫哈，就是世界家猫的祖先呢，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了。那在将近这个1000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，从一个区域性的物种呢，靠着什么样跟人类结盟打工换宿呢，完成了全世界性的分布。哇哦，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启发哦。那跟狗不一样的是什么？那不一样，不同品系的狗啊，从外形啊到内在的性格，彼此之间不同的狗啊差别蛮大的，这个绝对是人择的结果、哦、那也就是说、哦、譬如说我们狗有的是牧羊犬啊，有的是抱在怀里的小小的北京狗啊，有的是要跟着主人去打猎的啦， 那还有的呢，就基本上就是主人的陪伴的这个宠物啊，或者是炫耀的工具。那基本上主人的选种呢，决定了狗的下一代，对不对？猫呢？猫的体型大小、外形呢，差不了多少哈。你没有看到跟那个西藏獒犬一样大的猫，对不对？倒是呢，不同猫的皮毛呢，可能有一些差别。那造成猫狗的差别啊，可能原因就是人呢，人对这个猫的这个期望比较小，因为猫呢基本上若即若离，一天没见到好像也蛮正常的。我们举个例子啦，晚餐以后你看过有人去遛猫的吗？好像没有哈。那人对自己养的家猫啊，那个掌控比较小，基本上呢，那个养的猫配偶是谁都搞不清楚，就已经准备要接生小猫了。你如果养的猫是母的，而且没有结扎的话，大概一定是这样哈。那人对猫的繁殖呢，介入不深哈。那有一个很大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家猫仍然保留了相当的野性啊。我这个野性并不是说它跟山里的野生猫种一样凶悍啊，家猫温驯很多哈。可是，在需要的时候啊，这些家猫独立生活的能力非常好，尤其是你去跟那些纯种狗来比的话，纯种狗根本就没独立生活的本事。那目前的家猫可能是在，所谓可能就是大约估算的大概2000多年前随着这个商旅传到了亚洲来。那由于这些猫跟当地的野生物种隔离的太久，差别蛮大的，彼此没办法杂交，因此呢，家猫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小族群。那一旦如此啊，在演化上呢，就有更快改变的可能哈。那透过这个小族群的机制呢，得到的特征啊，有一个这个学术上的这个说法，就是它未必有天择上的好处，就是因为它不是天择的结果哈，它是小族群这个逢机的结果。那当然也不见得有坏处了哈。可是呢，基本上没有好处就已经是个警讯了。但是却呢，因为主人哈，因为人类的族群的隔离，猫跟着主人，那主人彼此之间隔离，结果也造成各个地区之间猫的族群的隔离和后来的差异。那美洲和澳洲呢，就是两个例子哈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本来都没有家猫的哈。那随着欧洲人这个大航海时代把猫带到了新世界去帮忙抓老鼠哈，那这个打工换宿的结果呢，家猫就散播到了全世界，好像得来全不费功夫哈，因为呢是跟着别人走的。那相对来说哈，这个冰河时期啊，到北美洲的原住民啊，譬如说今天阿拉斯加的因努特人呢，他们主要靠的是打猎哈，农业就不发达，对不对？就没有谷仓，然后当然就没有老鼠，所以家猫呢也就没生存空间了。那早期人迁徙到澳洲呢，就比较复杂一点哈，稍微哈。那最早的哈，可能是在这个65000年前，我们这个指的早期是现在欧洲人后代的更早之前哈，所以一追到65000年前，65000年前有没有农耕啊？没有哈。那可是他们仍然陆陆续续的会迁到澳洲哈，所以呢，他们都没有带猫同行。那因为没有农耕呢，没有谷仓，没有老鼠危害，当然呢，跟猫也不会有关系。因此，尽管澳洲的原住民亲缘的关系啊，和亚洲的原住民比较接近啊，可是呢，澳洲的猫呢，有欧洲的祖先哈。跟亚洲的猫呢反而比较遥远。 OK， 那尽管猫和人的关系啊是源远流长哈，但是和狗比起来呢，好，就是关系，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比法哈。那根据英国一个统计哈，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啊，这个很多地方主人会买狗的礼物，宠物啊，要给宠物买礼物的哈，那买给狗的、啊、是买给猫的20几倍、哦、你认为这是因为猫主人比较穷，猫奴比较小气，还是因为猫本身呢根本就不在乎、哦、 这个答案似乎很明显哈。那你如果真的不知道答案哈，我给你一个建议哈，那找人一起来，然后呢，然后把本集 podcast 重听一次吧。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，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，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。如果21世纪的现在小猎犬号再次起航，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那今天呢，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节目再见。